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我们的一点施工，关于在泰国的一些施工哈。好，下面我分享一下我的 PPT 啊。好，大家可以看到哈。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关于三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是关于泰国的一些简介啊，关于泰国宣教的一些简介。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的意向，我们的呼召，我们是如何走来到泰国，上帝如何带领我们做宣教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个人的一些事工，还有一些祷告题目啊。好，感谢主关于泰国，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啊，东南亚的一个佛教国家，像弟兄姐妹很多人已经来过啊。泰国的话基本上人口是在6900万差不多7000万的样子。泰国的宗教主要是这个佛教为主啊，最新的统计是佛教徒占了 93.5%， 这是18年泰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的，仅供参考啊。然后呢，可以说佛教是泰国的国教，虽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是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泰国是佛教的国家。然后呢，伊斯兰教占 5.4%， 是在泰国的南部，基本上在跟马来西亚接壤的地方，属于小部分。那基督教的话呢，官方的统计是在 1.1%， 这个 1.1 的比例呢是广义的基督教就是包括天主教啊、基督新教啊，还有一些异端呢 安息日会啊、耶和华见证人这一系列的都被称为基督教。所以真正的就是我们的基督新教我们可以说比较正统的教会的话，在泰国人数占 0.7% 差不多是在这个 0.7% 左右啊。好，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然后呢，泰国的基本上算是我定义为他的国王啊，他的国民的精神领袖，还有宗教的领袖，也是他们的偶像是真正的偶像叫瓦吉拉隆功就是这个拉玛十世他们现在的国王，现在的国王，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也是比较有争议性的人物最近在泰国闹出了一点风波关于王室的一些事情。这是他们的这个国王。然后呢泰国的教会，关于泰国的一些教会的一些大概的状况因为我只是知道大概我知道多少我就跟大家分享多少，不知道的我就不说泰国的基督徒我知道的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在北部这清迈和清莱这两个府比较多。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分布在这个东部的话就属于曼谷属于曼谷。然后呢，在南中部，泰国中部有一些地方也有很多教会泰国是这个地图可以说像一个大象的耳朵还有大象的鼻子，就从大象的这个侧脸看北边呢就属于清迈清莱这个地方。我们就在北边清迈府然后呢，清莱呢就是跟老挝、缅甸属于金三角部分然后呢，这边的基督徒是比较多的，传统意义上。南部呢就在首都曼谷东部，中部呢就是在一些比较平原的地方，这里的基督徒还是比较多南部呢就是穆斯林，然后呢教会来说不是太多零零星星不算太多。所以这是泰国的基督徒大体的一个分布那具体每一个府呢具体怎么样呢我也没有做过很多的调查，因为我顶多是知道北部的几个府因为南部很多地方我还没去过，所以有一些具体的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的分布呢不是太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几乎是在泰国的每一个府都会有，就是每一个省都会有一间教会这个是泰国的基督教总会，他们都会在每一个府有一间教会这是一个大概。 然后呢，泰国的基督徒主要的人口的比例呢是少数民族为主啊。泰国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主要的还是泰族啊。在泰族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那基督徒的比例占的最多的就是这些少数民族啊，比如说傈僳族啊、阿卡族啊、克伦族啊，还有苗族啊，还有以前的时候从大陆出来的那些华人啊，特别是在北部。他们是基督徒的占比比较多，也许是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的原因啊，可能本身被泰族有一些歧视啊，所以他们生活在比较底层的一些底层的一些生活在比较底层的这个身份，还有一些是在山上，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接触福音比较容易啊。但是我认识的就是我知道的，大概做过一个调查，也问过很多泰国的牧师。啊，关于泰国的泰族，啊，信耶稣的人比例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我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也许是有他们有一种民族优越感，或者是宗教优越感，宗教的一种骄傲感，毕竟释迦牟尼哈，佛教是要比基督教要早500年，500多年哈，所以他们总觉得，耶稣，会不会是后来的哈？佛教呢是比较正统。啊，有这种所谓的宗教的捆绑啊，宗教的优越感，在他们的教育啊，在他们的在他们的心中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是一种属灵的捆绑啊。所以，基本上，泰国的教会啊，不管是在曼谷还是在北部哈，基本上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啊。曼谷的话，就是一些基督徒他们南下啊，去曼谷打工。然后去组成的教会哈，泰族的话也有啊，但是比例来说没有那么多啊。当然，南部呢就是以穆斯林为主，马来西亚接壤的地方啊。你像这些都是少数民族他们的装饰，我想这些大家都在网上都可以看到过啊。像右下角这个长颈族也叫克伦族哈，小姑娘就是戴着这个脖圈哈，他们以为是一种美啊，这是他们的文化之一。那当然，泰国的教会我知道的比较多的就是以浸信会为主啊，主流教会的话，所谓的主流教会是以浸信会为主啊，占的比例比较多，占的比例比较大。其他的宗派的话也有但是主要的是浸信会为主。好，这个我就大概的，因为这些东西在网上都可以查到哈，有一些宣教的网站大家都可以查到哈。查不到的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我关于我们的呼召啊，就是我自己如何的作为宣教士的，如何的受上帝的感动，做这个跨文化宣教的哈。其实我是从小信主哈，然后呢，在我20岁的时候，差不多在2004、05年的时候，差不多哈，上帝就呼召我，然后。我去受神学训练，那神学训练以后呢，就在教会牧会，那几年一直在教会牧会，然后接触到宣教呢，也是因为以前没有人讲过宣教，特别是跨文化宣教，最多的时候就是在神学院有接触过关于，为中国的西部少数民族祷告的一些事情，所以也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也种下了一个宣教的种子。从祷告开始，然后呢，后来就开始在教会服侍，我一直是做牧会的工作，从来没有接触过跨文化宣教，但是2013年有机会然后呢就有机会来这个泰国宣教，来泰国接受这个跨文化训练，也是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真正的算是了解什么叫宣教，特别是跨文化宣教，也是。正儿八经的第一次见到了宣教士跨文化的宣教士啊，以前只是听说，只是听说的西方的宣教士韩国的宣教士我是见过韩国宣教士的，西方宣教士没见过然后2013年有机会在泰国清迈中国海外宣教士训练中心全日制受训1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真正的算是了解宣教原来跨文化宣教是这样的，有理论部分的， 然后也有这个实际操作的部分的，包括如何的跨文化沟通啊，学习语言呐、然后如何的一些宣教士的见证啊，他们在宣教工厂的一些见证，那个时候就是有血有肉的了解了宣教啊，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立志要做宣教。虽然那个时候内心有一些挣扎和矛盾啊，到底是做宣教还是回国做牧会，我有过很长的时间的挣扎，一直确定不下来啊。但是也借着祷告，也借着上帝的带领，后来还是决定要做宣教。所以我们就，包括我妻子，我们那个时候就13年，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啊，我们那是还当女朋友，我们在清迈训练。后来15年我们就决定回，13年毕业之后14年回国结婚，后来我们就15年就回来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服侍到现在，在泰国工厂，我没有换过工厂，一直在这边。然后右边的是我们全家照片哈，我有一个女儿，今年5岁哈，我儿子今年才刚刚，现在刚刚11个月哈，不到1岁。然后呢，我们的服侍的目标呢，其实就是跟所有的宣教士，西方的宣教士是一样的，就是要建立本土的教会，因为我们也在机构服侍过，也服侍过儿童，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建立教会，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意向和目标。所以建立教会以后，训练本地的童工，然后我们就像其他宣教士一样，就离开，离开再去别的地方开拓，就是开荒布道啊。开荒。然后呢，我还有一个意向啊，就是现在只是自己在想啊，还没有这个落实行动啊，这也看上帝怎么带领啊。像将来有机会的话，在泰国啊建立一所这个圣经学院，这个看上帝怎么带领了哈、这个以后再说啊。现阶段的话，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工，就是建立本土教会啊，训练本地童工。我们就门徒培训吧，就是啊，我们的施工呢，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也是从跟所有的宣教士一样，也是从学习语言开始啊。虽然是跨文化嘛，就是要学语言开始啊。当我们把签证搞定了以后呢，就是住处搞定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学语言，学泰语。这是我们当年学泰语的一个场景啊，有很多照片我都找不到了，手机都坏了，找不到，就能找到这几张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学习语言，每天学习4个小时的泰语啊，这是对宣教士来说很大的挑战。那有的人呢有语言恩赐还好一点，有的人就是没有语言恩赐呢就比较困难。那像我本人的话，我觉得感谢神吧，上帝还是给我一个学语言的恩赐哈，我还算是学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快哈。我妻子的话就比较慢，所以我们就是从学语言开始啊。然后在学语言的过程中，也是，结交了很多朋友，也明白了、了解了泰国的文化，因为一个语言承载着泰国的它的文化啊。好吧，所以从开始学语言，我们就学了差不多一年啊，其实不到一年，差不多有8个多月、9个多月啊，就是全时间学。其实我的语言泰语就是，我不是那种在课堂上可以学的，我在课堂上学的东西，我一般都记不住啊。因为我本身我不是那种很喜欢在课堂上学习的人啊，我是喜欢野路子啊，就是在生活中学习啊，所以为了学泰语，我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包括就是去跟结交了很多泰国朋友啊，跟他们一起玩啊，有的时候一起出去啊，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学了很多的泰语，然后呢，也看了很多的泰国电视剧啊，虽然泰国电视剧真的是很烂啊。没有什么看的，但是为了学泰语，我也看了很多很多啊。现在也看啊，这是学泰语的很好的方法。每个宣教士学泰语的方法不一样啊，找到自己最合适的方法啊，就是好方法啊。这是个人的一点点的小的经历啊。那我们开始学了泰语以后呢，我们就也同步开始就是教中文啊，用着蹩脚的这个泰语开始去教中文。那个时候我妻子，因为她本身是教师嘛。啊，那时候他就在我们的机构啊，这个 CTF 啊，我们就教孩子中文啊，一边教中文，然后也给他们讲故事，也讲圣经故事啊。我们从教中文开始， 孩子开始服侍啊。那与此同时呢，我也就开始了这个简单的初级的刚开始的这个算是真正的圣经服侍吧，跟韩国的同工一起服侍啊，教孩子这个儿童圣经啊，漫画圣经，讲圣经故事啊，每个主日礼拜给孩子们讲耶稣的故事，从一开始讲他们听不懂，到后来的话他们就完全能听懂，而且很多孩子都愿意接受耶稣，而且很多孩子还主动的提问关于圣经的问题。我觉得那个阶段，那个时间段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安慰哈，也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全教室最大的痛苦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呢？有很多的挑战了，当然了，关于大陆的全教室哈，包括经济的呀、签证的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挑战啊。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大的挑战就是语言，虽然也像自己觉得有一些恩赐，但是我认为能讲得明白，但是别人听不懂，这个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冲击。我认为他能听懂，那是我认为，但是实际他能不能听得懂，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感谢神啊，后来就开始孩子们能听懂了，他们有很强烈的反应。所以我想很多的宣教师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我想西方的宣教师我接触到的很多就是从孩子开始啊，到现在还有很多的西方宣教师也是从孩子开始啊，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孩子毕竟洗脑比较没有那么深嘛，成人的话洗脑太深，中毒太深啊，比较难，好吧？所以也是从孩子开始，然后讲圣经，后来就开始过渡到成人啊，过渡到成人，然后就跟年轻人开始服侍，一步一步的啊。然后这是我跟韩国同工我们一起配搭啊服侍的这个场景，给他们受洗啊。年轻人有更多的了解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过渡啊，跟年轻人这个交流就和小孩的话就不一样了啊，他们更多的就是代表了整个泰国的新一代啊，主流的想法，他们内心想什么，他们的一些看法。后来我发现跟大陆的年轻人差不多啊，我本来以为他们想的会很那什么，其实都差不多啊。后来我也发现了，都是人啊，甭管是泰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什么人啊，只要是人想的都那些东西，都是那些事儿。所以跟泰国人的接触呢，年轻人的接触呢，就自己也得到了成长啊，自己也得到成长。这些里面内容太多就不细讲了啊，然后也跟韩国的同工一起配搭啊。现在那个时候是算是在别人教会服侍啊，别人的教会，在别人的别人的这个施工上我一边学习也是一边服侍啊，在服侍中学习，在学习中服侍。那这可以说是宣教的第二部分吧。第一部分就是宣教工程，学习语言，那个是第一部分啊。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开始跟别人同配搭啊，跟别人同工，一点一点的。然后呢，第三部分我认为的宣教就是要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教会啊，当然不是我自己的了啊，是上帝的教会。但就是像保罗说的，不是在别人的根基上建立啊，因为毕竟虽然都是宣教师，但是国家不一样，文化不一样，那神学也不一样，解经的角度啊，讲道的方式啊，还有一些世界观呢、都不一样，难免会有一些冲突。这个是一定的，跨文化宣教这个是要冲突。所以我们就后来我就一边祷告，然后也跟同工一起商量也跟不是跟我妻子一起商量，然后我们就决定自己建立自己的教会啊，自己传福音，从零开始啊。然后呢也是算是一个新的出发吧啊，就今年年初开始一直到现在啊，现在目前在我家聚会啊。然后呢就是建立算一个小小的教会吧啊，不多，刚开始啊，我们叫清迈圣经教会啊。所以目前呢，我就现在全时间就是所有的精力啊，就投入在我们这家小小的教会上啊，这几个弟兄姐妹身上，他们也愿意追求真理啊，有一些是刚性的啊，有刚性的。然后也是从零开始给他们传福音啊， 这是耶稣啊，受洗，时间到了也就受洗啊。所以这个就是宣教士啊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做的事情啊。啊，其他的事情我没有涉猎太多啊，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因为毕竟孩子小，还要照顾家庭啊，所以啊，接下来就是我的一点点祷告题目哈、啊。所以希望大家为我们祷告，我也知道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一直为我们祷告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为我们在经济上的奉献，我特别感谢啊。我知道的弟兄姐妹里面有很多在这个平台啊，也希望大家为我们这个新教会清迈圣经教会祷告啊。这个希望这些教会能够更多的人能够来听福音啊，来听真理，来认识耶稣。然后呢，还有为泰国祷告。泰国这个国家虽然是自由吧，泰语的这个泰语的这个泰国这个英语这个泰语就叫布莱泰泰啊，就泰语就发音叫布莱泰泰。布莱泰泰的意思就是自由的国家。其实泰国很自由啊，但是泰国人实际是真不自由啊。他们有偶像的捆绑，从大到小，从王宫到村里边，每个家里边都有偶像崇拜。其实真不自由啊！我们也希望泰国人能够悔改归向主，因为毕竟这个国家里面有主的百姓，到底有多少咱也不知道。咱要做的就是祷告，给他们传福音。信不信呢？那就交给上帝了。然后呢，就是为我自己呢，就是我这女儿啊，她这个2022年下半年八月份去要换学校了啊。感谢神啊，她也考了一间这个。教会学校啊，明年的上大差不多上学前班上大班了，然后学费差不多一年的学费啊，差不多第一年就比较贵一点啊，都$5000。然后呢，为我妻子的腰祷告，她今天啊，今天上午啊，抱孩子呢就伤到了腰啊，突然把这腰给扭伤了，所以希望他主来医治他啊。这个宣教士的。在全合场的这个疾病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段时间我们全家都感染了新冠，到现在我的嗓子还没有那么亮。以前我的嗓子是很亮的，现在呢，这个嗓子还比较沙哑，说多了还沙哑。对，好像有一点后遗症啊。啊，这个得了新冠啊，每年好像我们这个家庭都生一场病，不是我就是他，要不然就是孩子啊。今年就轮到了新冠，去年的话是我腰痛了。差不多有将近半年啊，然后呢，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宣教士的挑战啊。一方面是属灵的攻击啊，一方面这个也是上帝让我们去依靠他，在这个环境里面啊，这都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挑战都会有啊。所以更多的是啊，真的是拜托后方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去祷告啊。好，我就分享这一点啊。因为有些东西不是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这个如果有机会大家我我们详谈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大家弟兄姐妹，不是有一个 Q&A 吗？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问的哈，大家可以问哈，然后我能回答上来的我就尽量回答。
非常感谢卡斯牧师给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成长经历以及在泰国的这样的事工。那么下面我们就有问题的可以提问一下，就是一个互动的时间。
卡森牧师，谢谢你啊。
侯老师你好，你好。
在这个服事啊，特别在这个地方啊，不容易。那最挑战的是什么？最困难的是什么？你这个服事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当然了，这个最挑战的东西事情有很多了。初期的挑战和后期的挑战还有是不一样的。像初期的挑战的话，可能就是。语言的挑战，新的宣教士的挑战，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啊。签证啊，特别大陆的护照不好用嘛，很多时候签证一开始我也经历过签证的挑战，那个就不说了，那个想想都是泪啊。那个太多了，那个经济的挑战都有，但是那个都过来了，现在已经过来了。我觉得就忘了就忘了吧，我也不想再回忆了，太多。但是。作为大陆的，如果是大陆的同工，北美的同工会好一点，因为你们的护照比较好用。如果是大陆的同工，这个就做好挑战。这个真的是挑战。我现在说的是云淡风轻啊，当时在那个环境里面，那也哭了很多，流了很多的泪。也感谢神，上帝也派了很多人帮助我们。这个是初期的挑战。那后来呢，就是中期的挑战呢，就是有了事工，啊， 跟其他同工配搭的时候，那这个跨文化的挑战就更大了。不单单要跨这个泰国的文化，如果我们跟西方宣教士配搭的话，你要跨西人的文化，他们那个文化，民主的文化，像中国大陆出来的就是这种，我们从小就是独裁的文化，就是绝对的，什么都是绝对的啊。那西方的这种后现代主义，他们是相对主义，没有那么太绝对的东西。像我们看的就是啊，你必须要这样子，特别是韩国同工啊，韩国同工我是很了解，因为我跟韩国同工配搭了十几年。韩国同工跟我们山东人啊，就是比较像，就是这种孔子文化，就是就很绝对，而且呢，就是那种大男子主义特别严重啊。韩国同工呢，就配搭的时候，我觉得啊，我有的时候这说实话，真的看不上他们的一些行事的方法、说话的方法啊。毕竟在工厂里面，我们都是平等的嘛，很多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就高人一等，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优越感啊。啊，当然人都有优越感，但是我呢，就尽量的不要给弟兄姐妹、给泰国的弟兄姐妹，就是有一种优越感啊。因为我是比较了解韩国同工，那我就尽量的去多多去了解泰国的弟兄姐妹。那当然这又是一种挑战。如果我跟西方同工配搭的话，跟白人配搭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挑战。所以这个是我中期的一个挑战，这就是人际关系嘛。这个就太头疼了，这个比那个护照还头疼，比签证还头疼。有的时候你说了半天他也听不懂，因为都是说泰语嘛。毕竟他的泰语都没那么好。韩国人他们也说泰语，我也说泰语，有很多时候会有误会啊，误会呢就是解开啊，有的时候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这个是很大的挑战，这个就我觉得比预备讲道要难啊，这个比较讲道还要难，比用泰语讲道还要难，啊，传福音还要难，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后期的挑战，就是现在的挑战，就是说开拓新的教会，那肯定要挑战呢，啊，你要负责他们聚会呀，真的是在国内的时候聚会，那就不用打电话，不用叫的呀，到点就来的，文化一样啊，他知道是给自己新的耶稣，但是这个泰国人呢，就是有一点就是有点你不叫他不来啊，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有点像牙膏一样，你不挤他不出啊，你还要叫，而且还要，有的人就是信主很多年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他还是这样，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不怕死吗？还是不怕下地狱啊？因为泰国太热了，那就比较习惯了这个地狱的温度吗？啊，就觉得信耶稣，我觉得后来我也在想，这是想的更多的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宣教士到底他们在这传福音的时候传的是不是圣经里的福音，一开始那个福音的种子啊，传的那个福音是不是圣经里的福音，还是传的，你知道泰国人很多人信耶稣就是成功神学，就是发大财啊，其实就一样啊，就是一样，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偶像而已，换了个耶稣而已，骨子里面我跟他们聊的时候真的就是信耶稣，就是今生的好处，无非就是那就是伊甸园的三重试探，眼目的情欲啊，好做食物，对吧？吃了就有智慧，然后呢，就像神一样，啊，无非也就围绕这些东西。其实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初期的信仰都是这样。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一直在这里面信主这么多年，啊，不愿意改变，啊，不明白圣经里的真正的信仰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主，啊，很多的信仰也是停留在五饼二鱼的神迹现场，不愿意往前走。但一直要走到十字架底下，那个就是很大的挑战，最终要走到橄榄山上耶稣复活的地方，这是信仰的出埃及并不是目的啊，那旷野也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进迦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挑战啊，这是泰国整体基督教的一个挑战。我跟很多牧师聊过啊，泰国牧师聊过，韩国同工也聊过，西方牧师没聊过啊，聊过就这个问题，就是出埃及的，就是出埃及，埃及是出了，那当然很多人还没出埃及啊，在教会里面属于闲杂人的，那就是出埃及出来也好，但是在旷野就是一直转一直转啊，大部分都是死在旷野，这是最可怕的。我希望的是泰国教会能够进迦南啊，进迦南啊，进迦南那是要征战的，要挑战的啊，这个泰国人就你讲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就有挑战啊，所以我想这也是每个国家都有挑战吧，这是基督，这是人的挑战啊，这是每个基督徒的挑战，这是现在的挑战，在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啊，还要打电话呀，啊，读圣经啊，很多人信主多少年没读过一遍圣经，我就鼓励他们读圣经， 我们教为什么叫圣经教会呢？就是我们聚会之前，主日礼拜十点开始读半个小时的圣经，25分钟的圣经
啊，
通过读圣经，大家就要不然你讲道的时候，他不知道你讲的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你讲啥啊，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这些零零碎碎的事儿，对我来说一个挑战所以挑战都有。现在你说没有这个经济的挑战吗？也有，但是比以前要好很多，因为毕竟以前经历过最最难的时候也过来了，所以现在那个就不是最大的挑战了签证的挑战现阶段没有其他的就是家庭的挑战呢，孩子呀，上学啊，孩子大了，现在两个孩子，要比以前要我们两口子的时候要大要难都有挑战有挑战。我想这个是每个宣教士都会有的吧这个不说了，说多了就是累这个太多了还会有，以后再下去3年5年还会有其他挑战都会有的。这个就做好准备吧。好，我不知道这样回答，这样回答可不可以？
谢谢。可能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比较类似的。那如果当地的人泰国人信主以后，那你给他做什么样的门徒训练的装备呢？
门徒训练的话，跟差不多，天下文章一大抄吧，每个国家都差不多。有一些用一些教材ABCD 的教材，我没有什么教材，我觉得我个人是这么认为这个仅供参考，我自己的观点就圣经就是最好的教材。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每个礼拜就学圣经，出埃及记我现在讲到第三章了，就一章一章的查经我们是一节一节的查经。我没有参考就是很多其他的这个教材什么新生命新生活，我觉得那些东西都仅供参考我个人都学过。我觉得因为圣经毕竟是亚洲文化，那耶稣也是亚洲人，圣经也是亚洲文化，我觉得用亚洲的因为这些东西归纳总结式的一些书籍这些都是西方的一些东西归纳总结逻辑1234567条也可以挺好的。但是泰国人他们毕竟受文化教育程度没那么高然后呢就是讲故事的性的把真理给他们讲，我觉得这也叫算是门徒培训吧没有说是像其他的有一些用一些书学完这个你就可以了毕业了那这肯定不可能的呀，这个是肯定不可能的。你学完了新生命新生活门徒培训新生命新生活服侍你就成童工了，那不可能，那绝对不可能的。我不相信这一套这是我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大家当然有其他方法，这个方法这个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方法这个东西总不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明白圣经，然后了解圣经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是像我们周四晚上读圣经，周日上午读圣经，然后呢周日正道就是解经详细的经有广义的就是看森林就是解经，有狭义的就是细节的研究，是这样好吧。其他还是听姐妹好，
谢谢。
我想参加查经，我们的查经都是泰语的，都是泰语讲的。好，
康赛牧师，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可以。
我不知道黄老师他问完没有？黄老师你问完没有？
问完了，你可以问了，请。
那我想提问题，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的那些问题就是很真实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比如说你遇到一些很有明显的属灵征战，或者是刚才那些问题也是属灵征战就是有你如何组织那个祷告支持队伍，或者是如何去募款因为特别是我想起来我以前看过那个书，说那个赋能人在苗族那边做了8年也没有人信，直到后来他母亲在英国那边组织了2-3个，后来人多起来就为他们祷告，他说那个不是一般的祷告，那个是要把那些传福音的灵魂好像背在身上一直背到他主耶稣面前他们信为止。后来好像他们的祷告的这个事工做起来以后呢，他们前线的事工有很大的变化，开始有几个人信，几个家庭信，然后后来几百上千人，后来还有新的宣教士跟进，所以现在他们那里是说80%-90%人信耶稣嘛，晚上也不用关门， 福贡那边。所以我在想请教，就是如何遇到一些属灵征战，如何组织这个祷告事工，或者如何去白羊募款这一块也蛮重要。我比方我自己，我在中国本地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征战也是特别强的。举一些例子来说，过年那时候，我的亲戚朋友到我家来，我之前的时候是准备好每个人送他一本圣经，每个人送他一个新年的日历，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礼品。但是你知道吗，到了那个时候点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就病了，病了之后脑袋一片空白，然后我该做的事都没做出去了，我很后悔。而且那时候那天还有几个人打了我一顿。然后有一次呢，是我的那个一个阿爷他去世了，我也是，我本来是打算去传福音的，传了一次，但是第二次我整个人灵里面心里面特别的没有力量，就传不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服事过程当中，那个同工的关系很重要，就是有时候我得觉得我必须得谦卑自省，得求，对每个人得用求的，得跪下来祷告，这种你才能够收集那个像蜜蜂采蜜一样，收集那个积极正向的力量，来攻破那些难攻的营垒。比方说他们说那个只是寻求那些成功神学今生的好处，难道神不可以突破他们的生命吗？让他们真正的开始认识到信仰的那个实质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是那个神他亲自在我生命当中工作，让我遇见我得抑郁症，我快死了嘛，然后神我必死无疑，神救了我，然后神让我疯狂的读圣经，这都是神自己做的工作。所以我的生命逐渐开始改变，想说怎样通过组织这种祷告的群体，怎么样的让他们有突破。
好，我回应这个问题，好吧，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其实这是两个问题，一方面就是关于传福音的属灵征战啊，当然了这些东西包括身体一些疾病啊，当然这个文化冲突我不认为是属灵征战啊，就是文化冲突这个是正常啊，但是呢如果在文化冲突当中让魔鬼钻空子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当然你说传福音有没有属灵征战，一定有的，每个国家的不一样啊，因为要跟文化征战，他的观点背景啊征战。像泰国的话，就是虽然没有政府的逼迫，但是有家族的这种辖制，有文化的这种牵绊。传福音，泰国人好传吗？泰国人好传，泰国也是跟中国一样，福音将近200年，但是呢，福音还是很少，基督徒还是很少。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宗教的捆绑，就是从小的洗脑。你知道泰国这个佛教，他们是包罗万象的，什么都，这个是最可怕的，我认为是最可怕的，打太极拳那个是最可怕的，他什么都行啊，信耶稣也可以，信这个都可以，信什么都行，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啊！我认为这是传福音最大的挑战，就是让他来信耶稣，很简单，但是如果只信耶稣，这个是很难很难的，这是最大的挑战，除非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的家人也信，要不然的话会经历家庭的逼迫，甚至他的村，我知道有一个小姊妹信了耶稣以后，他村长跟家里边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啊，也开始说他，这都是很大的挑战啊。所以这个需要祷告的，这个真的需要祷告。所以我是怎么解决呢？一方面我也是自己祷告，一方面呢就是我把我的祷告题目分享给啊更多弟兄姐妹，比如说国内的同工，比如说这个平台 BRC 啊，这个 BRC 啊，会分享。定期不定期的分享给大家啊，为我们去祷告啊，我相信祷告会改变这些事情。整体上来说，你说泰国的宣教师他们也不祷告吗？不可能的啊，在西方的话会祷告，但是这个坚固的营垒是很大的，因为毕竟佛教这个，它跟穆斯林和像我们中国的这种国内的还不一样。你说我不信，你不信可以，你不信的话，那没问题，你跟你讲那可以。最可怕的是他信。那这个很可怕啊，行什么都行，什么都好，那这个就是什么都好等于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信就等于什么都不信，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挑战啊。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整个泰国的教会的一个状况，整体泰国教会的状况都是这样，大家都在寻找办法，但是怎么样呢？祷告到什么时候呢？上帝什么时候能改变他们呢？我觉得如果把习近平要是 放在泰国的话会好一点啊。我共产主义能在泰国破四旧啊，把寺庙都给砸了啊，来一个无神论的洗脑啊，像国内一样逼迫一下子，也许会来个大复兴。
我有一个灵感，就是有灵感，就是专门要找那些曾经破碎的人。你看中国有一个弟兄，他传福音很火热的，他吸毒十几年，他就基本上快死掉了，或者一些癌症病人，或者一些那些经历过痛苦破碎的人，跟他们传福音，让他们成为真正的那种门徒，真正的那种。
是这样，其实是这样的。为什么是文化不一样呢？你像在中国经历过破碎的人，他们是很痛苦的，因为中国是无神论国家。但是你知道泰国从小从幼儿园可以说从小开始他们有佛教信仰，所以同样的事情临到泰国人，他们感觉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破碎那么痛苦，他那个痛苦指数没有像国内一样完了彻底完蛋了。不，泰国的话他再怎么破碎再怎么什么，他们你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意思，总觉得就是有一个佛啊，所以说他们一有什么事情就跑到佛那去，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同样的方法在国内可能有用，但是在泰国呢，可能就也有用，但是呢就没有那么有用。相对来说，我知道有一个妈妈，她的儿子前两天、昨天、前天、今天火化啊，前两天死了。我去看了那个从楼上掉下来的头啊，脑袋都磕进去了，就进去了，躺在床上瘫痪了差不多有半年了。我说你信耶稣吧，就耶稣能救你。怎么办呢？带他去信耶稣。他离我这儿远吗？他家的附近有教会，我得找了个教会去。这么痛苦的事情要临到自己，肯定没救了。他说去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不去了。也许是祷告祷告不灵吧，祷告了半天不灵啊，就不信了。但是他是信佛的，他信佛的，他觉得。他们觉得死了就去西方极乐了，还有一个盼望啊，这个是很好的。我们也是在找一些破碎的人，当然破碎的人在每个国家和文化里面都是很好的接触福音对象。但是整体上泰国来说，破碎的人没有国内那么多啊，因为泰国的福利要相对来说国家保障也比较那么好啊。你知道泰国是这个女人，不管是男人女人，出轨率是全球最高的，婚姻是出轨率最高的，出轨了以后他们女人觉得云淡风轻啊，他们妻子觉得云淡风轻啊，在国内啊都疯了呀，要死了呀，但是对泰国人觉得云淡风轻，泰国男人去找好几个老婆就觉得云淡风轻了啊。我觉得他们就觉得太那个，泰语叫太撒掰了，就是太那个无所谓的事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这个真的不好理解啊，
很难理解他们的脑回路啊，理解不了他们的脑思路啊。这个对我来说很耗的话，很消耗的话，他比如说他是有棱有角的啊，你还好说，你把他的脚把他的那个什么给他打下来啊，他还有一个，他什么都没有，他你说什么他都信，你给他祷告他也信，他也阿闷，你要来聚会也信，也挡不住他去寺庙去拜佛。这个是很痛苦的，我觉得，很磨人啊，很磨人，很磨人。
非常感谢，为你们祷告啊。
那时间关系，我们就是，那个卡森牧师，你把刚才那个代祷事项那个屏幕再打上来好吗？
啊，可以，可以。
嗯，
打招呼，听萨瓦迪卡。
我们开麦，我们就是同心合意的为卡森牧师刚才。他的代祷事项，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之后，黄老师可以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吗？好，我们同声开口。
能插一句吗？那个雅琴姐，我能插一句啊，就是我对泰国的一些看见，因为之前从事艾滋病工作，然后也对那个同性恋人群有接触，所以也去过泰国，也进到过泰国，就是曼谷里边就是最黑暗的那种。性娱乐场所，所以我觉得泰国它就是不光是就是 Carson 宣教士他讲的就是佛教的他这种东西，他这个国家真的就像他的这个信仰就是像一个魔鬼的巢穴一样，就是很坚固的营垒， 啊，就是就包括他的这种性文化，当做就是旅游业的这种性文化，然后包括他的这种多夫多妻，就是夫妻这种出轨的这种，所以他这个国家真的是很坚固、很坚固的营垒，所以能体会到就是宣教士在这个国家的艰难。啊，就是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刚一进到我们那个会场的时候，那个我们的领袖带领就是为同性恋祷告，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动。就是每年五月份，包括中国的上海啊，那个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全球的这个六色的彩虹旗，真的五月真的是很黑暗的，所以就是真的是也特别的我就分享这么多。其实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宣教士，Carson， 你们就是您提到跟那个当地的韩国的宣教士配搭呀、啊、还有一些浸信会，就是本地的华人教会你们之间是怎么样，能简单的说一下吗？
清迈的华人教会不多哈、啊、基本上我都认识。然后呢，因为我是做泰国人施工的，所以华人教会以前我也服侍过啊，所以我就很少配搭，因为这个他清迈的华人教会有，中心员，等一下好不好？清迈的华人教会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就是以前的华人老华人他们的华人教会，当然他们也都是说泰语啊。再一个就是新华人，就是这几年来清迈的这些陪读妈妈，然后呢组成的教会，同工我都认，但是基本上没什么事儿，我就有事儿的时候坐坐啊，一起聊聊。但是更多的我是聚焦在我的施工上，因为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因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你说他们愿意宣教吗？就看他们教会的领袖怎么带领了啊。你像现在我们教会就小教会，现在刚开始，现在在我家聚会啊，我开放家庭也没地方嘛，因为我们现在人少，也没那么多钱租房子，所以就在我家聚会。我跟那个教会的领袖，国内的上海那个同工，我说我用用你们的房子吧，他们三层，我说主任用用你们的房子吧，他们也不愿意给我们用。我们私下关系很好，但是他们同工商量就不用，因为就怕新冠嘛。其实新冠也没什么，他就不让我们用。其实说没说不让吧，就是委婉的说怕新冠。我觉得我可以理解，理性上可以理解，但是感情上呢我有点觉得，哎，怎么不用呢？他们那个同工呢，就是加拿大的一些西方人，西人，他是大中国大陆的，他们一起陪他，以前都是会说中文的。所以华人教会我尽量少接触啊，因为我是华人，我很了解华人，所以我尽量少接触，因为一方面是我不想消耗太多的精力。再多的就是我想专注在我的施工上，专注在我顶多接触的就是泰国教会的同工啊，牧师啊这些，接触他们比较多啊，因为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接触太多了是消耗比较大哦，消耗比较大，这是我个人的性格啊，这个仅供参考啊，我的个人的性格。你刚才说那个泰国的这个偶像性文化，这个是真的。其实泰国，你来泰国，我不知道你没发现，如果你下次如果就你们如果来泰国旅游，就你知道泰国的路啊。很少有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路啊，我不知道美国是怎么样的，大陆的路的中国大陆的路是那种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在泰国的路全都是小路，就是很难有正东正西的，他们盖房子也不是东南西北的盖，都是乱盖。我想这是他们佛教的文化，就是泰国的小路，你知道吗？这个小路就像蛇一样，很小的路，就是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一直绕，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头。我觉得这个就是佛教的教义啊。这跟他们教义很有关系，就是一直绕，什么都是绕来绕去，一个圆嘛。这个就像说的，佛教就是一个大本营，渗透了他们的文化、建筑、公路、他们的饮食，所有的一切渗透在这里，所以更需要大家祷告。好吧，
是的，
到这里。
对，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很多的人在背后的祷告来拖住他们在前面的宣教。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照这个题目上，我们同声开口的祷告。